好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让我们今天能够用一点时间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有交通有思想，请你保守眷顾赐福，让我们在你眼前蒙恩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来读一个很短的诗篇，诗篇93篇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。
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你从根骨就有。耶和华，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澎湃。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胜过诸水的响声，洋海的大浪。耶和华，你的法度最的确，你的殿永称为圣，是可以的。
这是一首很短的诗篇啊。那我们讲到啊，诗篇的这一卷的诗篇里面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进入安息，进入安息。那我们回想一下，主耶稣啊就讲的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那么劳苦担重担，那么这个诗篇，我们讲的诗篇第四卷里面的第一篇，就诗篇90篇，摩西就讲到，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强壮的可到80岁，其中所经夸的啊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所以人一生的处境是什么？所以人一生的处境就主耶稣讲的劳苦愁烦啊，劳苦愁烦。主讲的话语就是说，我们啊，烦啊，担重担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啊，那么我们有劳苦，我们在世上我们花很多心力，然后我们也承接很多的啊这个承担的责任，所以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劳苦担重担。那劳苦担重担的人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就是安息。如果从主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安息，需要安息。那人的一生当中呢啊，其实内在的一个最深的需求是安息。虽然心理学家会说我们需要有安全感、归属感、成就感，其实这些人所看重的这些归属感、安全感、成就感等等，其实就是一个让我们的心可以安息，让我们心可以不在惧怕当中，让我们的心可以不在这整个世界的动荡或环境的压力底下，我们可以有安息。所以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那里得安息，这就是诗篇啊卷四里面的一个最要紧的。所以我们要来思想第90、91、92这三篇，都告诉我们啊，耶和华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那么我们在他翅膀的印下，在他的全能者的印下，我们在当中最要紧的就是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。那么进入安息的，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心得安息呢？我们的心如果可以得安息的话，那么呢啊，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让神作王，我们的心让神作王。如果我们的心可以让主作王，我们就有安息。我们不得安息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让主作王，让主作王。那么呢啊，所以当主祷文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，这三个面向讲的就一个事实，就是神作王，神作王。所以神作王，他的名被尊为圣，他的国被分别为圣，他的旨意可以行在当中，就神作王。所以93篇开始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啊，我们的心要得安息，就是要神作王。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，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，这两个讲的同一件事情，就是安息。所以我们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我们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 其实两个讲同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得救就是归回安息，我们的得力就是在安息里，就是在安息里。所以啊，九十三篇开始啊，安息的意思就是相信主掌权，相信上帝掌权。我们在这世上啊，不是人掌权啊，不是有能力的人掌权啊，不是这些啊在当中压迫我们的人掌权，不是。最重要的是耶和华作王，神作王，神掌权，神作王，神掌权。所以诗篇九十三篇是一个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在习惯上是一个王就任王位的时候，他们就唱这一首诗篇，就是所以我们称他王登基的时候唱的诗篇，耶和华作王啊。那么当一个王做登基的时候，就提醒王要一个要紧的事啊，不是他掌权，是在他之上的神掌权。所以耶和华作王，作王。所以九十三篇我们看到耶和华作王，作王。那九十四篇呢，我们先讲一下九十四篇，就是神怎么作王，就是第二节讲审判的主，他是一位审判的王，审判的那一位，他是一位审判的那一位。九十五篇讲到神作王，因为他是至大的神。至大的神是什么？就是在真理上，在他的话语中啊。然后九十六篇继续讲，九十六篇继续讲神作王，神作王。所以第十节说，人在列邦中都要说耶和华作王，作王。那么九十七篇他讲第一节就耶和华作王，愿全地快乐。所以这边呢，让我们看到啊，神作王，神作王，在不同的面向里面来看神作王。九十三篇先讲到让神在我们的心中作王，我们就有安息。九十四篇讲到我们要知道他是那一位真正审判的那一位，他是坐在宝座上审判的那一位。九十五篇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因为他是王，所以我们都当听他的话。九十六篇告诉我们，因为他是王，所以呢，全地都要在他面前俯伏敬拜。九十七篇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作王，所以全地都在当中能够欢呼赞美。九十八篇就讲到他再来为王，九十九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，一到一百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。所以啊，我们会持续的一直讲神作王的诗篇，记得神作王。好，那九十三篇先讲啊，神作王。当我们让神掌权的时候，那么神掌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能力，我们依靠的能力是什么？所以第一节说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，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。所以威严、能力、能力都讲同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、上帝的在当中作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真正有能力的那一位，所有的能力从他那里而出的。所以他这里讲他是真正有能力的那一位，他的能力使世界得以坚定不动摇，他是以他的能力啊设立他自己的宝座啊，从太初就有，从亘古就有。所以他本来就是那一个啊能力掌权的那一位啊，从太初，从亘古就有的那一位啊。那么呢啊，第三节讲到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澎湃啊，用大水来形容上帝驾驭这一个万有，驾驭那万有。所以诗篇里面或者早期的人都会用啊，上帝为海定界限，让波浪呢在当中不会越过它，用这个来讲到上帝的大能啊，在当中的一个治理。 第四节，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胜过诸水的响声，洋海的大浪。所以第三、第四节又讲到，啊，神在当中，啊，神在当中，啊啊，掌权，用他自己的能力啊来管理万有。第五节讲到你的法度最的确，你的殿永称为圣，是何以的。所以 第五节就讲到啊，一个是讲到上帝用他的能力在当中啊啊掌管万有，治理万有。那么第五节讲到他自己的法度，啊，就是上帝他所定规的啊是最真实的啊，最决定的。上帝的定规，法度就是上帝的定规。所以神作王是什么？神作王是第一个面向，就是相信上帝的能力。第一个就是信，对神的能力你要信也要服，你要信也要服。神的能力远大过一切，也在万古就有。第一个相信上帝的能力，神说，神的说了就算，他命立就立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相信上帝的能力，第二个相信他的定规，法度就是神的定规，是绝对性的。上帝这样做，这样定规的，就是这样定规，它是一个绝对性。啊，这个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讲这个绝对性。他一开始就讲这个绝对性，啊，上帝说万物要各从其类，对不对？那万物就要怎样？各从其类，你就是要各从其类。那我们要到，我们到二十世纪末才知道万物各从其类，对不对？我们才知道有这个遗传基因等等，对不对？我们很晚才知道，上帝的定规是这样子，他不能改，因为他定了就是定了。比如说婚姻的关系就是上帝定的，不能改。创世纪啊，第二章上帝讲，那么他为亚当造一个配偶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讲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所以夫妻的关系不是社会的制度，也不是人认为说我们要这样定，都不是。婚姻就是上帝定的，这叫上帝的定规。所以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就想考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生的问题里面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是什么？夫妻问题。夫妻问题最难处理，就是夫妻问题非常难用黑白分明这样处理，知道吗？了解。夫妻很难，因为它当中牵涉到情，牵涉到爱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人这么坏，根本不值得原谅，可是对方说我就是爱他，我就是要给他机会，你怎样？懂这个意思吧？了解吧？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无药可救的，可是他就怎样，他是还要聊下去，你要怎么办？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就用婚姻的问题拷问耶稣，就是人能不能休妻，那耶稣就回答，起初上帝怎么说，对不对？起初上帝怎么说，这就是上帝的定规。但是人不喜欢这样，人希望怎样？照我们的意思，我们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总希望照说，哎，我们的意思是怎样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意思是对的。现在的人也是一样，人的想法是对的，传统呢，不一定要有，以前还尊重，现在也不尊重，对不对？现在要解构，要拆解，要反，所以呢，第五节很重要，你的法度是最的确的，就是上帝的定规，就是这样绝对在那里，不能，你不能去动它，你动它，你会自己会得麻烦，知道吗？因为这是上帝的定规。那么再来，你的殿永称为圣，殿是讲到神的同在。什么是圣？就是神可以跟我们同在， 神跟我们同在，这是最合宜的，就没有比这个这样子来定义圣更合宜。上帝可以跟你同在就是圣，所以圣洁是什么？就上帝愿意跟你同在，上帝愿意跟你同在就是圣。这个人上帝愿意跟他同在，他就是圣人。所以我们被分别为圣就可以归给神，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。一个东西可以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可以属神，就是可以跟神在一起，所以这叫神的殿。可以跟神在一起就是神的殿。所以旧约时代上帝从一开始就让这些属他的人开始去体会什么是圣。比如说亚伯拉罕献祭的目的就是要跟上帝同在。然后到了摩西制造会幕的时候也是什么，就告诉他你都要分别为圣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上帝要跟我们同在。那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上帝就那说我在你们当中，所以你们要圣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好，所以今天诗篇九十三篇告诉我们几个要紧的事，我们的心怎么样可以安息？有三件要紧的事。第一个，信服神的能力。你担心害怕环境，担心害怕人，担心害怕明天会怎样，担心害怕这个事情的结果，我们都会担心，都会挂虑，但相信上帝的能力。第二，不要依靠人，知道吗？你要依靠上帝的能力，我们的神是有大能大力的。所以在主耶稣的时代，为什么他要彼得走在水面上？就是要他信靠上帝，他就可以走在水面上。就你要信服上帝的能力，不要管自己有多大本事。这个第一个，我们的心就安息，我相信我的神大有能力，所以我就依靠他，所以我的心就平静安稳。第二个，我的心什么时候可以得安息？就是一定要记得让他做王，就是什么，他的定规，他的法度，他的话，我就是听从，我就相信，我就说对，上帝你说的就是这样，那我就这样认定，这样我的心就安稳，知道吗？我们的心安稳就上帝你说的算，你这样说好，那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许多时候神的话给我们，我们也是常常要去反省。这是第二个，让我们的心得安息，让我们的心得安息。所以你看，耶稣称赞这样的人叫做信心大的人，知道吧？这个有一个大臣，一个大官的小孩不是病了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他不是赶快来找耶稣吗？那耶稣跟他说你儿子的病好了，好，那他就相信了，他就安息了，对不对？本来心里非常担心害怕的，很急迫来请耶稣的，对不对？耶稣说哎，你的儿子病好，他怎样相信上帝，耶稣你说的话就一定怎样，一定成就了，所以他就安息了。他不需要眼睛看到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上你的法度是的确的，就你说的话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那个百夫长，耶稣说哇，这个人的信心大得不得了，在以色列中我都没看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一个好仆人病了，他就托人，因为他不是犹太人，所以他就托犹太人的长老去见耶稣，说拜托耶稣去他家帮他治病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说好，我去。那他就知道，他就跟耶稣说我不配，我不配让你到我家来，你不用来，你只要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怎样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这是叫权柄，我是一个百夫长，我一句话吩咐下去就有人帮我执行，对不对？那耶稣你大有能力，你一句话吩咐下去就怎样， 就有天使天君帮你执行，所以一定会好。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法度是最的确的，最的确。所以我们的心安息是上帝你的话给我我就安息，你的话给我我就安息。所以神的定规是绝对的，然后呢神的话给了你就带来什么，就来带来安息，就带来安息。上帝说你等，那你就怎样，就等嘛，你就等嘛，因为这是上帝说的，上帝说起来你就起来嘛。第三个让我们得安息是什么，是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安息。神的同在就是圣，所以把我们的心分别为圣我们就有安息，我们的心要分别为圣就有安息。比如说我们的心如果挂虑世界上的事，我们没有安息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，没有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的殿。一个人带到上帝的殿内，就是单单瞻仰主的荣美。这诗篇二十七篇告诉我们，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，来到上帝的殿，我们才有安息。所以耶稣讲安息，就是讲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就是什么？来到耶稣那里，就这里讲神的殿。你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神，你才有安息。所以我们现在把诗篇九十三篇啊，整个最后整理一下。耶和华作王，我们说耶和华作王，他本来就是王，但他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作王。因为在我们的心中作王，我们就在他的能力的护庇之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就在他的殿规底下。第三个，我们就在他的殿里面。这三样讲同一件事，神在我们心中作王，我们就有安息，就有安息。所以神在我们心中作王，我们的心就安静，就坚定，就不会被大水在当中患难波涛汹涌，我们就被带着走。我们的心是最平静安稳的，我们在当中我们不担心不害怕。所以这是一首开始讲到神作王的诗。神作王不是我们口里说上帝作王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心里让他作王，让他作王。好，记得上帝作王，相信这个事，让他的能力护庇我们。相信上帝作王，所以他的话是最绝对的。相信上帝作王，所以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他，在他的殿里有他跟我们同在，我们跟他同在。所以这是在讲到一个蒙福的人可以真正的，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就是耶和华主在神在我们心中作王。那下一个礼拜二我们就要讲第二个面向，第二个面向就是神作王。神怎么让神作王，就是在判定的时候让神作王，神在我们断定的时候让神作王，让我们在分别分析分辨的时候让神作王，知道吗？这是第二个，就是诗篇要告诉我们的，告诉我们的非常要紧，知道吗？第一个诗篇九十三篇告诉我们，我们信靠上帝，信服上帝的话。那么就这样吗？还不止，我们要继续的在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解析判断上继续让神怎样作王。好。